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实际上是由第十二章开始。保罗在第十二章讲到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圣灵如何透过信徒的生命表现自己，一个人能持有的各种不同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全部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的服事。很明显，这是修辞上的问题。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但是就像属灵的恩赐，圣灵将会按照个人的恩赐各自分开。因此就这些恩赐而言，圣灵是最高的。然而我们也要认真地追求最好的恩赐。只因圣灵分配给他们，并不阻止我想得到特殊的恩赐。因此保罗说，认真地可想最好的礼物。再一次，最好的恩赐是被你生命里的需要所决定的。神呼召你实现什么服事，无论你在身体中的什么位置，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恩赐，使你能够充分的服事。然而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有一个更好的道，甚至比有医病的恩赐或行异能的恩赐更好，或说方言，或无论什么比较好的事，都没有这个好。所以当我们开始第十三章，我们开始进入保罗所说的最妙的道，胜于所有恩赐，是一个更大的恩赐。在第十三章前最初的三节，他向我们表示至高的爱超越属灵的恩赐。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这个字在 King James 一本圣经里翻译作希腊文的 Agape， A-G-A-P-E， 神的爱。它是一个新约所造的新字，它不出现在古典希腊文。古典希腊文对爱有其他的字，爱表现在生理性欲上，爱表现在情绪爱人上。但是古典希腊文不认识什么神的爱，神圣的爱。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有趣的新闻，说我们如何不断地把字加入我们的字典。这个特殊的注释者提议，当我们把每一个新的字加入我们的词汇时，尤其那些报道新闻的人，在他们起初几次，他们所使用的字有些明确，然后人们开始使用，但是有这么多新的名词被加进去。所以在一开始前四节，保罗为神的爱实际为何下定义是必须的。我们接受这个翻译，因为 King James 翻译本跟随卫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所设定的样式，他们首先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但他的翻译从拉丁 Vulgate 译本而来，而且在拉丁字 charitos 是爱的意思。如此在翻译 charitos， 他将此字译为慈善。这字最原始的想法是给予某种类型的爱，但是过了几年，爱 charity 这个字改变了它的意义。它有时是在压力之下的给予，你打算今年要给联合基金多少，而且它是有点是同情穷人的味道，因此它不再必然是因爱所激励的给予。虽然慈善这个字一度从拉丁字 charitos 翻译而来，或许足以表达这个希腊字，但在今日我们的语言中却不再能表达，因为我们使用慈善这个字的缘故。那么我们真的只好回去用旧的爱这个字。当我们必须回想爱这个字时，我们立刻明白英语在语言上的限制，因为这个英文字不是原来类型的爱。因为这字是我使用表达我最深的感觉和情感之一，当我说我爱我的妻子凯，这个字表达我最深的感觉和情感，是我向他描述我对他的感觉的。然而当我想要描述我爱雪糕，我也使用相同的字。我爱雪糕，但是我对雪糕的感觉远不能同我对我妻子的感觉相比。英语受这语言的限制，因此我们拿希腊字 eros 性爱，把它翻译成爱。因此我们拿希腊字 eros eros 把它翻译成性爱。我们拿希腊字 philo philo 把它翻译成友爱。然后希腊字 agape agape 神的爱，我们翻译成爱到底的爱。然而它们全是不同层次的爱。现在更恰当的说，我爱雪糕，因为热爱 eros 是肉体表现的范围，当然与我深爱我的妻子的爱是不同的。但是这 agape 神的爱的确是爱到底的爱，我们明白它的定义，它是描述神对我们的态度。神如此的爱世人，他用来描述我们在态度上应该彼此对待，彼此的相爱的字，一种不自私给予的爱。这个爱优越于属灵的恩赐。如果我有说方言的恩赐，不管是人的或是天使的，一种天上的不被任何人了解的语言，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和恩赐，若我没有爱，我所说的完全无意义，它只是噪音。你发出叮当声的时候是制造噪音，它是无意义的声音，失去它的意义。如果没有爱在里面的话，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因此我可能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我可能有预言的恩赐，我可能对圣经里面有些有趣的小事有属灵的看见。神试着给我们各种不同隐秘的信息，但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他真的让我什么也不是。我有全备的信，有人们告诉我他们全备的信，但是我不真的遇见有任何一个人具有全备的信。但是如果我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现在耶稣说，如果你有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你能够移山。 现在如果我有全备的信，我能够依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得什么。爱胜过牺牲，因此许多次我们蒙召为神献祭。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出于耶稣基督的原因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胜过任何的和所有的恩赐，爱胜过我可能对神所做的任何牺牲。现在保罗为着我们的缘故，为希腊字神的爱给了以下的定义。他宣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给我们另外一个定义，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然后接着是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忍耐是特征之一，是爱的标志之一。彼得感受到在主带领同行中，有一天对耶稣说，我应该原谅得罪我的人多少次呢？七次吗？我认为彼得试着在其他门徒之前炫耀，有点像说，主，我认为我有度量能原谅相同的冒犯七次。心想主会说，彼得，你真的长大了，真好。但是主对彼得说，彼得，你要这样做七十个七次。耶稣说什么呢？忍耐或宽恕不是数学的事，是圣灵的事，它是一种态度。所以我不能有保留，我不能有留下一个账号，我不能说478、479次，直到我完成我的七十个七次，然后才罢手。我确定耶稣知道彼得那时不会去数算几次，而且会明白忍耐或宽恕是圣灵的事。爱的特征，神的爱是忍耐，也是恩慈，就是忍耐的极限，最后以恩慈回报。我听到人们说，就是我自己也这样说，我已经忍耐够了，我准备采取行动了。它通常是强而有力的复仇心态的方式，不是那么恩慈。我忍了又忍，我忍够了，那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我忍了又忍，忍了再忍，那是忍耐之后的恩慈。爱是不妒忌，我不强求你有的那些好的事，因为我爱你。我高兴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好事，我喜欢的是你的数字被选中，而不是我的，因为我爱你。我喜欢你升迁，你看爱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你喜欢别人受祝福，那不是妒忌你所领受的，那不是妒忌你所得到的。爱是不妒忌，也不是自夸，他不寻求提升自己。我们活在名利诱惑的世界中，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好像每件事物都自我推销，而每件事不是为这就是为那做自我的推销。不幸的是，世界那种名利的诱惑也潜入教会中，因此我们看见在教会里许多追求名利的人，试着促销计划，或更糟的是推销他自己。真的爱是不吹嘘，也不自夸，他并不加入优越感，他不看自己本身比别人强，他不轻视别人，他不制造等级差别，也不自夸，他不张狂，他不怪异。几年以前，当我想往日的时光，那时我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她可以一边读歌剧，一边弹奏。她学习真的进步很快，而且可以展示她的歌喉，你能够在五条街以外听到她的声音。她把她的怪异当成是优美的。我曾经在洛杉矶市中心工作，看见她穿着怪异，她自己却感觉是虔诚的。她的头发总是往后梳成一个小包，因为这样是虔诚的。她从不化妆，因为那是不敬虔的。而且她对公益、神圣、虔诚这些东西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曾习惯于坐街车来回宿舍之间，而且有时我坐在街车上，他刚好也在市中心工作，有时他也会和我坐同一班车。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他会用那种大嗓门的歌剧声对我说：“赞美主弟兄。”整台车都会听到这个看起来怪异女孩子的声音。你知道，如果她长得很美的话，事情可能会不同，偏偏她不是。使你感到最尴尬的是，你不想和那样怪异的人在一起。车里每个人的头都转过去看他和谁在说话，我也会转头当作不认识他似的。我若看到他坐在我等的街车上，在转角我就会知道他是否上了车。若是他从前门上车，我就会从后门下车。我会等下一班车回家，即使多花一角硬币，我也觉得是值得的。爱真的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试着让自身引起注意，他不寻求自己的道路。这个字应该在这里加入，不寻求自己的益处，而拖延其他人。他不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轻易发怒。轻易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希腊文的手稿中，因为我曾说，是啊，我不轻易发怒。你如此做让我感到沮丧，但是不容易。然后当我开始研读希腊文手稿，我发现这个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希腊文的手稿中，是译者在翻译时自己的想法。哦，感到沉重，但是不发怒。谁不偶尔发怒呢？他们为你的益处加入轻易一词，但是不幸的，若要忠于真理，我必须将它取出。没发怒吗？不计算人的恶，它是有一点不狡猾的，这是没有怀疑的。我不喜欢不义，哦，他活该，哦，我真高兴看到如此，哦，他需要那样，哦，不，这不是爱。当我的敌人被击倒时，被消灭时，我不会在这不义中觉得欢喜，而不仅仅是只喜欢真理而已。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永不止息。现在有止息的事物，就是当你在处理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看，爱是超过一切的属灵恩赐。它另外的一项特点就是它是持久的，而属灵的恩赐却不是。会有说预言的恩赐，也有不再需要的时候。在天上我们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需要另外找一个职业，说有什么需要劝诫训诲的或安慰的吗？每件我们需要的东西就在那，我不必为了劝诫你再寻求主，只要委身于主，我们就和他在一起的。我不需要安慰你，我们全部的试炼将会结束。 我们在他荣耀的同在里。因此说，预言的恩赐也有时间价值的限制，他现在是很好，当我们还在世界时需要他。但是说预言的恩赐也有止息的时候，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是必要的。是否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而且当然，这可能指的是说听不懂的方言恩赐。待会儿我们会再指出神所给予协助你的灵和神深处的沟通，给予你在你的敬拜中帮助你。我们会在他的同在中说方言之能，不再需要，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归于无有。而且再一次，这指的是知识的言语恩赐。神在一个特殊情况中给我们的知识或洞察，帮助我们处理当时的情况。知识的言语总是部分的知识，我们从不曾领受对情况完全而且彻底的知识。在新约中，当这恩赐被操练时，他们的领受不是完全的知识，未发生部分的知识，但不是所有的细节。因为我们知道部分，而且我们说预言的部分，这些事是部分的，这些事有一天会过去的事物。另一方面，爱永不止息，预言归于无有，说方言终必停止，知识归于无有。因为这些事物只是事情的部分，我们只知道我们预言的部分，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现在他所说的完全是什么呢？这使我感到有趣的，在二十世纪以前，每一个圣经解释者总是了解它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教会历史的传统观点和每个圣经注解者的观点。在二十世纪的开始，在公元1906年开始的一个现代的灵恩运动，成为五旬节运动，借由对属灵恩赐兴趣的更新。因这个现代的五旬节运动开始于1906年，基于这个运动的讲道者想要在最近对亲视圣灵运动的人讲道，他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带出新的解释，而且变得那么突然的，那完全的来到变成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来临。但是现在根据他们的解释说，这是神完整的启示。当我们接受经卷所有法规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说预言超自然的恩赐，不再需要说方言和知识言语的恩赐来教人们。我们现在有神的话是完全的来到，因此圣灵的所有恩赐都与使徒一起停止，已经停止在使徒的年代。为属灵的恩赐运用带到最终的结果，当然要有经节的基础支持他们的说法。他们必须改变那完全的来到的意思，将它扭曲成为神的话的意思，而非耶稣基督再来的意思。在往后的解释中，你会发现这个完全指的是神，但那不是在这个世纪以前，因为所有的圣经教师都了解这表示着耶稣基督的来临。我同意坎贝尔·摩根的看法，他是我所相信非常诚实的诠释者。我同意他的话，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必须指那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他继续说， 我们将要面对面见他，现在我们借着暗的玻璃看他，但是之后是面对面。现在我们知道一部分，我们就说预言的部分，但是之后我们将要知道，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面对面见耶稣基督，或与他面对面遇见的时候，而不是十三章这里作为反对操练说预言的恩赐，或说方言的恩赐，或知识的言语的恩赐的证明。事实上它是个支持，因为这些是给我们为了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等那完全的到来。如果你和我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在教会，他们全部都说起别国的话来，从全世界来了许多虔诚的人，为了逾越节聚集在一起，听到噪音，全部聚集在门徒聚集的房间。他们充满惊奇和稀奇，说到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堂呢？我们听到马代和伯提亚的方言，和那些从米索波大米亚来的人，他们在称颂和赞美神。这意味着什么呢？当彼得站起来为他们解释他意味什么的时候，他首先给他们一个圣经的基础。以色列人侧耳听我的话，第一，你们所听的论点是错误的，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但是现在只是早上九点钟，但是你在问这是什么？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当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这个预言正指进入苦难时期，而且将有血、火、烟雾。月亮要变成血，日头要变为黑暗，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因此先知约珥的预言是一个末世的预言，带你进入苦难之内和进入主的来临之内。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从圣经的基础，他被强迫解释说那是完全的，宁可只为圣经的话，也不愿说那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我认为那些采取这种立场的，仅仅是为了保持这立场，因为他们早先的立场是圣灵的恩赐，不是为今天而来的。而且因为他们采取这种立场，他们强加如此的解释，当它是本文一个被迫的解释，我确实相信正确的解释是解释他完全的来到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平衡贯穿圣经其他的经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在成熟的过程中有其自然的发展，当我站在主的同在中时，是完满成熟的，我会是完全的。今天我做的许多事，当我回头看时，显得非常孩子气。直到我和主在一起，才能完全知道和完满。那么这些预言、说方言、知识的言语，不再是必要的。我和耶稣在一起，开始进入完满。因为现在我们于黑暗中看着玻璃，或是在一面镜子之中， 但是在当时他们所制造的镜子没有我们今日所做的过程完美，直到13世纪左右他们真的开始创造镜子时，玻璃有一层漆涂在背面。在那之前，所有的镜子都是光亮的金属做的，大大擦亮的金属，但是你从来得不到镜子里面真正的影像，相当多的时候影像被扭曲，因此我们看着一面镜子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扭曲，我们不能清楚看见，但是之后我们要面对面，我们会完全的了解，而且到那时我们会知道，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当我们下星期进入第15章时，保罗谈到我们有的复活和新的身体，而且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事实。问题自然的被提出，我们会彼此认识吗？你如何认识我呢？如果我没有秃头的话，你如何认出我枕头卷曲的头发呢？我们会知道，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我们到那时就会全知道，而且我们不需要指导，我们会认识彼此，就像我们知道自己一样。有些事会过去，预言、说方言、知识的言语，如今这些事还是会存在，但是信、望、爱，这些才是持久的特性。信是相信他，只是因为神这样说，我的信心是根基于神的话之上。神这样说，我就这样信，相信神所说的总是如此。即使当我在天上，仍会继续相信神所说的。的确如此，永久、长存，它总是在那里。我相信神所说的，虽然我不了解他所说的，有许多的争论点，在此议题上有两面的看法，就如预定的事和人的责任。有人说，你相信预定的事吗？我回答，我信。他们说，你相信人的责任吗？我还是那样回答，我信。好啊，那么你怎么能两者都信呢？因为神是如此说的。我不了解，如果你问你自己，你了解预定的事吗？我会说不。你了解人的责任吗？不了解。但是我相信神这样说，因此我似乎相信，这是冲突矛盾的观念。但是神的话，这两方面都有教。我相信他，虽然在心里，我不能将他们摆在一起。我早期对神学院其中一个问题是努力将他们摆在一起。我花时间讨论，我花时间独自研究、祈祷、学习预定的教义、预言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并试着将他们集合起来，试着将所有联系在一起。好几年我从我的研究中走不出来，我将所有教义的书扔在地上，我以厌倦的心情离开房间，我大声埋怨神，我不能了解当中的意义。我也尝试过了许多年，神对我的心说话，我从来不要求你了解，我只是要求你相信他。我说好的，我相信，我相信神是至高的，而且以他的恩典招我做他的孩子。但是我也相信呼求主名而得救是必要的。然而如果你想要进入一个合乎逻辑的辩论和讨论，我不能参与。现在许多人们所制造出的问题是他们只站在一边或是另一边。 他们落在这一边就排斥另一边，这是危险的，因为你只处理一半的真理。但是因为有些人不能理解另一边的人，他们以这些神学辩论，那是为什么教会里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所有的真理，他们只相信在他们心中所能了解的或合理推论出来的。我只相信我所能看见的，那不是信心。信心是指相信，因为神是这样说的，我相信。希望是愿望和期待的组合，两者都必须有。人们许多时候想要他们一点也不期待的事，许多次我的愿望是如此的遥远，以致我真的不期待他们，我就是仅仅想要他们，但那不是希望。加上我也有期待，我不只想要而且期待它来临。现在也有你期待你不想要的事物，譬如现在你可能拿到一张船票，而且你必须在21天内上高等法院回答法官的审问，因此你期待出现于法官面前，但是当然你不想要，因为你有罪。希望有两方面，愿望和期待。保罗说，我们是希望的囚犯，我们在主里有荣耀的盼望。我想要主的荣耀，而且我也期待主的荣耀，等待有福的希望，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出现。我渴望耶稣出现，我期待耶稣出现，所以我也希望他能显现。当周围的每件事都失败的时候，是希望让你能坚持，是希望让你不放弃，继续前进。我期待他动工，我想要他动工，借着希望让我们得以持续。为什么我的灵在我里面忧闷呢？为什么我的灵在我里面烦躁呢？赞美诗作者对他自己说话，关于他烦躁的感觉，关于他里面的失望和沮丧。你为什么那么忧郁呢？你为什么那么失望呢？他说，在神里有盼望，那是对沮丧的回答，对失望的回答，对情况如此丧气的回答。害神正要动工，我期待他动工，我也想要他动工，因此我的灵安息，因为我的希望和期待在主里。因此这三件事物连接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呢？因为它包含另外两者。当我们读爱的定义时，相信所有的事物，所以他们都包含在爱中。爱带来希望，信和望都包含在爱中，所以爱是最大的。